我们接着看卷32讲义930页。如法性实际的第二说，好，所谓如，它是观过去、现在跟未来三世平等，没有差别，这名为如。诸法如者，如诸法还没生的时候，或者生的时候，或者是生的过去、现在，都是如此。诸法三世平等，是名为如，就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平等的。外人说这三世为什么是平等呢？若未生法名为未有，还没生起来法，这还没有啊，那有的法是现在，现在有法可以用啊，因现在法有适用相来追忆过去事，过去的事情啊，声明过去。那像这样的话，未来、现在跟过去啊，它各有不同啊，不应该如实为一啊。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说三世平等是名为如呢？好，论主回答：诸法实相中啊，三世平等，没有差别。如《般若波罗蜜经》里面的如品啊，它提到过去如、未来如、现在如，还有如来的如啊，一切都是一如，没有差别。就说当然过去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这里加一个如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的真相、现在的真相、未来的真相这都是空相，没有一个实在性，没有实在的自信。从如这个观点来看，那当然是平等无差别了。复次，先论立中已经破斥生法，或是这个生的实在性。若无生法者，那么未来现在也没有生，那当然就平等了。有过去世无始，未来世没有后，现在世又刹那不住。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世平等名为如。在法性这样的如，修行之后入无量法性中，法性者，法是涅槃，不可坏，不可细论。法性名为本分种，法性就是法的实性，如黄石中有金性，白石中有银性，像这样一切世间法中都有涅槃性。这里的涅槃性其实是空性。诸佛贤圣以智慧方便持戒禅定教化引导，让众生得到这样的涅槃法性。立根者，当下就知道这诸法都是法性。立根的人，就像一个神通的人能够当下点石成金一样，能够变瓦石皆石为金。那顿根的人，他就要借助种种方便呢，来分别求知乃的法性。比如说要冶炼金矿呢，才能够得到金。好，复次，智慧分别入如中，从如又入自性，如本未生灭诸细论，一切令归依法性，是名法性。如水性，它是往下流，水它往下流，最后会归于海，合为一味。 诸法也是一样，一切种相别相都归法性，同为一相，是名法性。就是虽然说有四面八方来的河，入于海的话，同样一个咸味，同样的不同的法，入于法性，那都是空性。如金刚在山顶，渐渐穿下至金刚地际，到自性乃止。金刚地际就是最低最后的最底下那个地方。诸法也是一样，智慧分别推求以道如中，从如入自性，如本未生，灭诸细论，名为法性，就追根究底，知道他法的实性，这名为法性。譬如说也是小牛，他跟母牛走失了啦，他就非常的慌乱啦，到处哭泣，那回到母牛的身边，他的慌张啊或者哭泣才停止。诸法也是一样，种种别异取舍不同，开始可能有种种的分别啊差别，得到自性乃止，不会再超过了这个地方，最后得到法的本性，就停止分别了，那这个时候要名为法性。再来实际，实际者如先说，法性名为实，入处名为际，当他证的法性的时候，就名为实际。好，第三说，一依法有九种，第一个是有体，第二个是有法，各个有法，比如说耳朵、眼睛，同样是四大地水火风所造，但同样是四大所造，可是只有眼睛可以见，耳朵它没有见的功能，又如火以热为法，它不能够像水那样的滋润，也就是说法各个有体，各个有它的功能，这叫各个有法。在诸法各有力，比如说火以烧为力，水以滋润为力。第四，诸法各自有因，第五各自有缘，第六各自有果，第七各自有性，第八诸法各有限爱，它有它的功能，那相对的可能它有它的一些限制。第九，诸法各个有开通方便，当诸法生的时候，体及语法一共有九事。体就是依法九种的第一个有体，语法其他的法就是第二个，各有法啦，第三个各有力啦，因缘果性现代开通方便等等，一共有九种。那么这依法有九种来说如的话呢，它又分成下如、中如跟上如。什么叫世间下如呢？就是知道此法各个有体法具足，也就是说依法当中的九相，知道这个法有体，第一个是有体嘛，第二个有法，再来有力啊等等等等，分别了知依法有九相，那个就是世间下如。那再来什么是中如呢？就尽管你这九法各自不同，但是它同样的最后终归于变异尽灭，都是无常了， 都终归无常灭尽，有这共同性，这个叫中如。地如此生生从不进而出啊，它的本性是不净的，你尽管再怎么样洗澡，怎么庄严啊，怎么样的装饰，最后还是不净啊。这个终归无常，是为中如。那什么是上如？这进一步观这些法，非有非无，非生非灭，灭诸观法，究竟清净，这名为上如。所以下如它等于是分别观，啊，分别观，那有体有法有力等等。中如就是说它有共通性，无常，有个共相啊，是无常。上如呢，它也不执着无常。它是非常非无常，非生非灭，那灭一切的观法，这更进一步了，那这个才称为上如。好，那另外一说，有的人说这九识里面的法名为如，就是第二相，各个有法，认为这个是如。譬如地的法，它是有坚硬啊，有重的特性；水的法，它有冷有湿的特性；火的法有热啊，还有能够照耀特性；风的法有轻的，还有动的特性；心的法有认识了别啊啊，像这样的法名为如。如经中说有佛无佛，如。啊，这也提到一个如法相法位常住世间，所谓就是无明原形啊等等啊，常如本法。那法性是什么呢？就是九法里面的第七种啊，九法体法力因缘果性。他认为这法性是九法里面的第七种的那个性。实际是什么呢？就是得果为实际，果就是九法里面的第六果，诸法各自有果，就是九法中得果证，这是第三说。在第四说，从众生构境义来谈这如法性实际。好，先看如诸法实相常住不动，实相空相啊，本来是清净啊，众生因为无明等烦恼于实相中它产生了转变啊，变异邪取不清净，扭曲了。而诸佛贤圣以种种方便说法，破除无明等种种的烦恼，让众生还得实性，如本不异，这名为如。所以如有如实了，回悟它的原状，本来是清净，因为无明扭曲了，在还得实性。那法性是什么呢？实性与无明合如果有无明掺杂在里面的话，那就变异，就不清净了。如果能够去除这些无明等就得到它的真性，那就名为法性清净。实际名为入法性中知道法性无量无边最微妙没有法胜过法性，超出法性。那知道他就是最究竟了心就满足，不会再另外往外求，这个时候就作证。所以实际这个际有到顶点 究竟的意思嘛，对不对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看，他到这边哦，知道他是最究竟的，没有更超出的，啊，就在这边作证，这个叫实际啊。譬如行道，比如说走路啦，啊，每天出发不止息，那么一到达目的地以后，已经到达了嘛，啊，不必再想要再走路啦，再赶路了啊。那么修行者也是一样，住于实际也是如此啊，就是他已经到达顶点的啦，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了。最究竟的真实的啊，譬如阿罗汉必知佛住于实际啊，他认为涅槃就是他的最终的目标了喽啊。即使恒河沙的诸佛为他说法，也不能够让他有所增进啊，也不能够在生三界啊，来到处度化众生啊。但是菩萨不一样，他入法性中玄知实际啊，他。不以涅槃为最究竟的真实，他设定的最究竟的目标呢，是在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叫玄知，啊，他设定更高的目标，啊，当他还没有具足六波罗蜜，啊，还没有圆满教化众生之前，如果那时候就证入涅槃，啊，没有办法再长久度众生，没办法再圆满佛的功德，那就会妨碍成就佛道。所以菩萨以大悲精进力故，还修诸行啊。所以我们大乘经有时候讲说啊，菩萨不入涅槃啊，或者不证涅槃。其实大菩萨得无生法忍菩萨，他有涅槃的体悟了，只不过他不以涅槃为最究竟，所以严格来讲。啊，印顺导师说，严格来讲，应该是菩萨不入实际。事实上，他涅槃的体悟，他是可以有的啊。好，第五说，从实相来示三法的意义啊。首先看如，知实相中。没有常乐我净啊，舍这样的观法，实相如涅槃不生灭，如本不生，是名为如啊。诸法实相中，他没有常法、乐法、我法、实法啊，连这样的观法他也舍去啊。如是等一切观法皆灭，是为诸法实。前面是密诸观法，是在法性的时候谈密诸观法，哦，不过这个地方在谈汝的时候，他主要是说他知道诸法实相，哦，没有常乐我实，那舍掉这样的观法，哦，这是诸法实相，如涅槃不生不灭，如本未生，那如就是回复它本来原貌了啊，就好像水，它本来就是冷相啊，假借着火，在加热啊，它有时候变热，但是这个心才把它去除啊，火灭了，热也散了，还是回到它原来的冷的本性，所以如就是它本来的样貌了。用诸观法，就好像水，有加热啦，得到热，但是灭诸观法的时候，就好像这火一灭了，心才抽掉了，这水还是恢复到它本来冷的特性，这个叫如，所以如就是如实了，恢复它本来样貌，这叫如。那法性就是性智耳，如实常住诸法性智耳，或者说得涅槃种种方便法也名为法性。 如实常住，为故诸法性质啊，譬如一切色法皆有空分，啊，诸法中皆有涅槃性啊，这是名为法性，或者说得涅槃的种种方便法啊，都有涅槃性。再来实际，若得证实啊，如法性则是实际。就是他知道如法性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啦。啊，那他在这个时候，证悟了啊，就是最究竟的真实，那就是实际。好，复次，法性者无量无边啊，并不是心所法可以衡量的，这名为法性。妙极于此，是名真寂。既有最究竟的意义嘛，啊，他就说这个地方就是最高妙的啦，没有比这个更高妙的，就是最究竟了，啊，最妙的，那就是真寂。好，以上是如法性实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啊，我归纳一下，就是它都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啊，有时候都是在描述涅槃，那有些地方他是说以没有执着的心来分别看各自的特性，但是它终归于空，那再来要灭诸观化，那实际的话就是了解它是最究竟的真实，但是最究竟的真实如果以声闻缘解的话，它的实际设定在涅槃，如果是大圣的话，它是设定在无上菩提啊。好，下面就轻松了啦，哦，下面就比较简单了，前面这两个地方很重要了，但比较复杂一点哈，哦。好，下面比较简单。好，菩萨喻于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啊，四大现难得稀有的是当学般若波罗蜜。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他想要知道三千大千世界中大地，先谈地大了，地诸山围城，他应该要学般若波罗蜜。或许有人觉得说，诶，这个菩萨为什么吃饱饭没事干啊，想要知道围城的数量有多少啊，还要学般若波罗蜜啊。你学般若波罗蜜应该断烦恼啊，为什么只是为了想要知道那个围城数量有多少呢啊。好，再来水。菩萨摩萨啊，他分析一毛为百分。那以这个百分之一的这个毛分呢啊，他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大海、江河、池泉，所有的水都能够把它举起来，而不饶水性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不饶水性，在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他是说不损害这水中、泉中啊、大海、江河中的友情啊。啊，就是说你把这些水举起来以后，里面的友情呢不会受干扰，啊，不会损害他们。好，再谈火，三千大千世界中诸火啊，哎，一时都燃烧起来。譬如说洁净烧的时候啊，整个火啊，会烧掉世界。那菩萨摩萨呢，他可以一吹一口气啊，就可以把这些大火全部灭尽啊。但是要先学般若波罗蜜啊。再来，三千大千世界中诸大风起，那是风很大啊，想要吹破三千大千世界还有诸须弥山，如吹浮草。那菩萨摩萨呢，他想要用一指的力量能够阻挡这些风，不要吹破这些世界啦、须弥山 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嗯，好，那论马上就问了哈，佛为什么不赞叹诸菩萨六度等功德啊？哦，却赞叹说有这样的神通力呢？好，论主回答：众生有两种，一个是好要善法，一个是好要善法的果报。好要善法的，就为他赞叹六度等诸功德。啊，那有的好要善法的果报呢，就为他赞叹大神力。好，底下分别来解释地水火风四大啊，力的大小。有人言四大之名，其实也无边无尽啊，经常在世，没有能动量起多少，我没办法衡量这四大到底有多少啊。比如说以地来说，人虽然说造作成果啦、台殿啊等等的，但是所用的地方也是很小了，但是地非常广大，载于万物啊，最为牢固。为是故佛说三千大千世界中地还有须弥诸山为尘，如果想要完全了知它的数量有多少，还有依为尘中众生的业因缘各个有分，想要知道的话，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啊，外人就问啦，一旦土的围城，但小小的这一旦的土的围城呢，它数量多少都很难算得出来啊。那何况三千大千世界的地还有诸山的围城的数量，那更无从知道啊，是不可信。好，论主回答说，声闻跟必知佛的智慧尚不能知，何况凡夫啊。好像这些围城的数量呢，但是这些事情呢，是诸佛跟大菩萨他所能够了知的。如《法华经》说，因为这经典里面要描述有多大啦，或者是时间有多长啊，那光用一个数字大家也没听过啊，太多太多了，他用譬喻啊。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地还有诸山啊，通通把它研磨了啊，把它粉碎成为尘。那么先拿其中的一粒的尘土啊，比如说向着东方，过了一千世界以后，把它放下一个微尘，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开始起算，再过一千的世界，再另外再放下一个微尘，像这样子啊，那把三千大千世界磨出来的这些微尘啊，全部把它放完，那非常非常的长啊，对不对？好，佛告比丘啊，这样的微尘数世界，算数筹量，可得知否？啊，太多太多了，不可得知啊。佛就说，你放到的那个微尘的那个国度啦，或者是没有放到，因为过一件世界再放一颗嘛，那么像这样的，通通尽皆莫以为尘，这些诸国啊等等，再把它研磨成尘，像这样的那量非常非常多啦，那么大通慧佛出世以来结束如是，他出世以来就是时间呢，已经很长了。 那这一段文是出自《法华经》，我们看角注102。妙法莲华经啊，化成玉品，讲义的倒数第二行，彼佛密度以来，我们到这啊最后一句，大通慧火出世以来结束如是，是说出世以来啊。那妙法莲华经它是说密度以来，复过世数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有点差异啊！我以如来之见力故，观彼久远，犹若今日啊！就是代表这样的世界围城啊，非常非常的多。好，我们回过来看本文：如是无量恒河沙等世界围城，佛大菩萨他可以知道了啊。那这么无量恒河沙的世界的微尘都知道，那何况一恒河沙的世界呢？当然更可以知道咯。复次无量者随人心说，比如大海水我们就觉得很多啦，说它无量而深八万由旬。对一般人来讲，这个海水是无量啦，很深。但是对于大深的罗侯阿修罗王啊，量起多少不以为难。这如卷31所说了哈，如角注103。我们一般的人啊，如七尺之深啊，以大海为深。但是罗侯阿修罗王他站在大海当中，那个海啊只不过到他的膝那边而已啊。膝盖还出水上。所以无量啦，这个是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对大力或者是佛菩萨来说不以为难。好，再来外人提出一个问题，说般若那应该是实相的智慧啦，那么现在知道微尘的数量有多少啦，类似这样的智慧呢，那是分别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行般若波罗蜜，行实相的般若啊？应该是了知诸法空相，断烦恼啊，度众生，引导众生，具足实相啊。那为什么云何言行这样的般若，却只是为了得知微尘等这样的智慧而已呢？这是外人提出的问题。云何行般若波罗蜜啊？那却是只是得到知微尘数量这样的世间的智慧而已呢？好，论主回答：有人行般若波罗蜜，灭诸烦恼邪见细论，入菩萨甚深禅定，念智清净增广。那就能够分别一切诸色微尘，知道它的数量有多少啊。再来，诸佛及大菩萨啊，他得到无碍解脱的缘故，过于这些事情都不以为难了啊。那何况，只是这些四大所现的稀有事而已呢。再来复次，有人以为我地是煎熬的啊，以为地非常煎熬，而心是没有行止，都是虚妄的。以是故佛说心力为大啊，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够善此大地以为微尘。好，下面再比较地水火风啊。地它有色香味触，它既有这个色香味触，所以它比较重。水它少一个香啊，它具有其他三者，就色味触。 所以它的动作比地流动性比较大。那火它又少香跟味，所以它的势力呢又胜过水，它只有色跟触。那风它又少了色香味，它只有触而已，好，就一个比一个少啊，所以它的动作呢又动性呢又胜过火啊。那心哦，心它不是四大，它没有色香味触了，这个都没有，所以它所为的力量呢那更大啊。那虽然说心的力量很大，但是呢有些障碍，那如下面这里所说。如果凡夫人心里多很多的烦恼结使，那就会系缚，那个原来心力很大就使不出来，所以心力为少，所以我们要心力让它发挥到穷尽，那就是断除烦恼，力量可以发挥的更大。再来有漏的善心，刚刚是烦恼心会缠住我们系缚，让他没办法发挥心原来的功效。那善心不过他夹杂着有漏了，虽然没有烦恼，不过呢他心取诸法相还有取着，所以力量也少。而二圣的无漏心他没有取相执着，不过他的智慧有量，还有他出无漏道时，他六根会随着世俗的分别取出法相，就是二圣他主要观我空嘛，那对于诸法是不是空他没有做深观，所以他出无漏道的时候对于诸法相他还有取，所以原来心的力量他也没办法完全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而诸佛跟大菩萨智慧无量无边，经常入于禅定中，能够观世间与涅槃无所分别，观世间及涅槃。诸法实相本来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智慧有优有劣，是诸法实相就是这样子啦，只不过智慧体悟的深或者体悟的浅有差别。行般若波罗蜜者毕竟清净无所挂碍，一念中就能够数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尘，何况十方各一恒河沙的世界。复次，如果离般若波罗蜜虽得神通，则不能如上所知。这里强调般若波罗蜜的重要性，即使有禅定有神通，但是不能够像佛啦智慧无所障碍，那智慧无所障碍才能够把心意发挥的淋漓尽致嘛。所以说欲得这样的大神力，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接着我们看水大。又有人说一切诸物中水是最大，为什么？大地上下四边都有水，若护世天主他如果不稍微控制一下天龙下的雨到时候哪个地方下太多哪个地方 又不下那或者说没有消水珠，那天地就会飘没。又以水因缘故，世间众生树非众生树皆得生长。众生树比如说人啊动物啊，这是需要靠水才能够活命嘛，对不对？非众生树在佛教里面植物啊之类的，它是非众生啊，它是无情物啊，把它看成是无情物。那像植物也是需要水才能够增长可知 水为最大。是故佛说，菩萨想要知道水滴有多少，滴滴分散，令无力者，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那又有人说火最大，为什么？因为它除香跟味，它只有色跟触。又以水出处甚多而火能灭之，大火之力能够烧万物，能够照种种的黑暗，所以火为最大。是故火说，菩萨想要吹灭大火，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有人问，那个火它想要燃烧的很炽盛的话，要一些风啊，风吹的话它能够燃烧的更炽烈嘛，那火因于风它燃烧才能够炽盛啊，你为什么来吹着风让火灭呢？好，论主回答，虽复相因，它虽然说有铸成风啊，可以助火燃，但是如果说风过大的话，那一下子也可能把这个火吹灭，过者相灭。那外人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火它非常多啦，它的量很大，无量，但是口的风很少啊，你再呼一下，那火那么大，你怎么吹呢？对不对？你怎么灭这么大的火呢？答曰，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因禅定得神通，能够变身令大，口风亦大，故能灭之。就是说火虽然很大，但是它可以有神通力，又有般若力啊，可以身变得很大，身变得很大，那口也很大，那口很大吹出来的风，那刚当也很大，这样就能够灭掉火。另外以神力，即使小风也能够灭除，譬如小金刚能够吹破大山。所以诸天世人见到这样神力，大家都中仰佩服。复次，菩萨以火危害触广，火它烧过的地方啊，一切都烧焦了哈。那菩萨怜悯众生，以神力灭之。再来，如果火要烧毁这三千大千世界啊，但是三千大千世界，三千的世界要成立啊，不是那么容易啊。那菩萨呢，不忍这三千世界一下被火整个破坏，所以以福德跟智慧力来制止，灭掉这个火，不要让火毁坏三千的世界。好，再来谈风大。又有人说，于四大中风力最大，它没有色香味，它只有触，所以它的流动性最大。所以者何？如虚空无边，风也无边，一切生育成败都由于风。大风之势，大风一吹起来，它甚至连三千大千世界诸山，都能够吹破啊，如浮草。所以佛说，能以一个指头的力量，来阻挡这风，避免它吹破三千大千世界诸山，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这一指的力量那么大呢？因为主要是般若波罗蜜的实相无量无边，可以让指力如此。好，接着菩萨摩诃萨想要一结跏趺坐，就是盘坐了。盘坐不是只有坐在这边哦，他能够盘坐，能够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中虚空，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那外人问啊，那菩萨 为什么要结跏趺坐遍满虚空呢？好，论主回答，因为梵天王他认为他是创造一切的人啊，一切的世界啊，他心里产生邪见啊，产生骄慢自大的心。如果看到菩萨结跏趺坐遍满虚空啊，那梵天王那骄慢心就会止息。再来，于神通力中巧方便故，一能够变化为多，多能为一，小能做大，大能做小。菩萨是为了示现稀有难得之事，所以结跏趺坐遍满虚空。另外是为了遮止诸鬼神龙王扰乱众生故，所以菩萨坐满虚空，让众生安稳。譬如有龙王兄弟啊，他想要破舍婆提城，要降下种种的兵杖毒蛇之类的啊。那时候目犍连他端坐遍满虚空，把这些本来要害的这些东西啊，都把它变化成为花香璎珞啊。以是故说，菩萨摩萨想要结跏趺坐遍满虚空，当学般若波罗蜜。好，再来，复次，菩萨摩萨欲一毛举三千大千世界中诸须弥山王。那不是只有把这个三王举起来而已啊，他还丢过他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那本来这上面有众生呢，那丢过去对众生也不会造成他的困扰啊，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万又问啊，菩萨为什么吃饱没事干呢？要举着须弥山跟诸山要丢过他们无量世界呢？好，论主回答说，菩萨不一定是要举这世界丢到其他地方去了哈，这是在说明菩萨的力量啊，他有力量能够举，但是不一定要举的。复次，诸菩萨因为佛将要说法，所以他事先来布置场地了啊，那要庄严三千大千世界啦，有的山太高啊，把它整地让它平啊。如《法华经》中说，佛要集诸法故，先平置地。好，另外是为了示现稀有事啊，让众生起这个稀有清净的心呢啊。所以者何？一须弥山它高有八万四千由旬了，如果能够把这么高这么重的山举起来，已经非常稀有难得了，何况三千大千世界有百亿的须弥山呢？如果以一毛举三千大千世界百亿的须弥山都很难了，何况呢以一毛头那能够把这些这么多的须弥山丢过无量无边的世界。众生如果见到菩萨这些稀有事都能够发无上菩提心，他们会这样想，菩萨还没有成就佛道都有这么大的神力啦，那成佛以后更不得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